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进入四月的北京，春意盎然，到处呢已经是一片绿意。在这个星期，北京的主题词属于电影。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4月13日在北京开幕了。电影节将持续一周，在电影节期间，不光有来自海内外的电影人聚首北京，更是有国内外的优秀影片以响京城的影迷。全球著名电影人在开幕式上聚集一时，感受时代进步为电影发展创造的巨大空间。本次的北京电影节是以家和国为主题，举办一系列活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献礼。好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要一起走进电影节的开幕式，也来感受电影节给北京带来的艺术氛围。
开幕式星光熠熠，苏菲玛索、周冬雨、杨颖、胡军、袁泉等来自《我和我的祖国》《红星照耀中国》《烈火英雄》《中国机长》等50个剧组的200余位国内外电影人先后踏上开幕红毯。
很开心可以在北京有一个这么盛大的国际电影节，因为我是北京人，所以其实每年我都非常关注这个电影节。
好几届来参加我们北京国际电影节，想通过电影这个艺术的载体更多的去了解国外的文化呀，他们的风俗啊，我觉得我这次特别的幸运。
本届北影节在怀柔国家中影数字制作基地的摄影棚里举行，开幕式回到电影人最熟悉的地方，以电影的名义为电影节奏响序曲，光影搭台，电影人唱戏。开幕活动现场，不少电影人都带着最新力作前来宣传，这其中不少都是备受期待的作品，比如胡军、袁泉等主演的中国哈萨克斯坦合拍片《音乐家》，讲述的是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的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导演陈可辛与青年演员胡歌则带着最新作品《李娜》踏上红毯。影片根据著名网球运动员李娜的奋斗事迹改编而成。
这次为了塑造江山这个人物，是学了很多东西，对，包括武汉话，包括网球技术。
作为一年一度电影人的盛会，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式上，许多电影人也献上跨界演出，李治廷、宋佳等人登台放歌，而郭涛、李光洁则客串起了主持人，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表达着对电影的热爱。今年是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第9个年头，9年来北影节的不少活动都已发展成为备受关注的品牌，像是天坛奖的评奖现在已成为业内人士关注的焦点。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70年间中国电影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开幕典礼围绕家国主题，带领观众回顾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电影的发展历程，电影人的表演与舞台上的电影画面完美配合，带领观众穿越时空，领略电影对家国情怀的完美阐释。法国著名女演员苏菲玛索在风筝的牵引下登上舞台，这只风筝象征着新中国第一部中外儿童合拍电影《风筝》，也是中法友谊的见证。而和苏菲玛索一样，本届北影节也有大批来自全球各地的电影人寻求合作，探索共赢。美国实力派演员克里斯托弗·沃肯，凭借深夜食堂为中国观众熟知的日本演员松仲峰，都踏上了北影节这个国际舞台。
大家好，北京你好。
こうやって映画でまた来て、いろんな方に見ていただくっていうので、また日本と中国映画でどんどん交流ができたらなということも含めて、力になれることがあればと思って。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whatever they're showing Beijing。
随着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正式拉开帷幕，评奖、论坛、嘉年华等各项活动渐次展开。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依托北京的优势，持续助力中国电影向前迈进，搭建中国电影与世界电影之间的桥梁。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又到了体育锻炼的好时节了。4月14日的上午，2019北京国际长跑节北京半程马拉松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鸣枪起跑，20,000多名选手投身到这项有着63年历史的北京金牌赛事当中，他们以奔跑的方式去感受运动的快乐，也去感受北京古城的魅力。说起北京国际长跑节，很多人都有着亲切的回忆。它是一个北京最早的群众性传统体育活动之一。在2011年，这项赛事由国际田联认定作为国际级的长跑比赛。2016年，从长跑升级为了半程马拉松。无论是名字、赛制、赛道怎么发生改变，但是浓郁的北京长跑味儿、北京跑的味儿却一直没有改变，起点终点都不变，比赛线路基本上沿用的是北京半马的经典路线，最大程度的兼顾人文景观和赛道条件，让参赛选手获得独特的参赛体验。好了，下面我们就要一起走进今年的半程马拉松，来体会京味儿跑的独特魅力。好，来听记者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随着枪声的响起，2019北京半程马拉松赛事呢是正式拉开了帷幕。那我现在呢是在本次马拉松赛事的起点位置天安门广场，参赛选手们将从这里出发，贯穿北京中心城区，最后到达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完成他们今天的马拉松里程。那么本次赛事大约要历经3个小时的时间，最后完成21.095公里的马拉松里程。
我觉得参加马拉松比赛的最大的感受是体验这个过程，在过程当中呢，最重要的不仅仅是成功，更多的是努力的奋斗和拼搏。
感觉今年人比往年要多，然后感觉瞅他们的状态吧，比往年状态都比较好。
为了满足广大跑步爱好者的需求，本次赛事呢是设置了半程马拉松和家庭跑两个赛事。那么参赛总人数呢是达到了22,000人。这项赛事前身是北京市环城赛，至今已有63年的历史了。那么这项赛事呢，如今的赛事规模不断扩大，内容不断升级，已经受到了全国跑步爱好者们的青睐。
都能够在1小时20分以内、80分钟以内，这么多的选手回来，
跑完半程就速度非常快。
刚才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的终点位置呢，我们也是见证了男女子组冠军选手是分别刷新了北京半马的这个成绩记录。那今天呢也是阳光普照，北京的天气也是越来越好了。我们也希望市民朋友们能够多多走出家门，像这些参赛选手一样，加入到全民健身的行列中，同时呢也享受北京的春光。
春日喜事多，北京的春天也有一个特别的烦恼，这就是每到春天的杨柳飞絮。说起杨柳飞絮呢，就像是雪花飘飘扬扬洒在空中，看起来浪漫，但真实体验一下却发现感觉不好。如果是过敏的人呢，杨柳飞进鼻孔里打个喷嚏不停，还有很多人因此杨柳飞絮过敏，眼睛痒，流眼泪等等。同时，杨柳飞絮大量聚集在地面上，形成一个杨柳团，如同一团轻薄的棉花，是一个极大的着火隐患。为了解决春天的杨柳飞絮问题，北京市加大了对产生飞絮的杨柳雌株的普查。调查结果发现，到去年底，北京五环内共有杨柳雌株28.4万棵，现在已经采取了综合措施，对一些重点区域展开了集中治理。今年这个春天，人们都明显感到杨柳飞絮还在，但是少多了。好，来听报道。
记者采访中发现，不少市民对于杨柳飞絮现象相当包容，也并不赞同把它们一并砍掉，而是认为应该采取科学的治理方法。据了解，用高压水枪冲洗，目前看来是春季预防杨柳飞絮最管用也是最简单的方法。同时，对高大柳树多余的枝条进行修剪，通过控制花絮数量，也能够减少飞絮产生。而在新一轮百万亩平原造林中，让落下的飞絮不产生二次飘絮也相当重要。五环内28.4万株杨柳雌株都被精准定位。目前，除了五环路以内，全市各区也对辖区内五环外的杨柳树雌株资源分布进行了调查，形成了完整的北京市杨柳树雌株资源数据库，为今后综合治理杨柳飞絮提供数据支撑。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今后在城镇绿地、公园和新农村绿化等各项园林绿化建设中，严禁使用杨柳树雌株。
不是不让种杨柳树， 相反的，我们要提倡大家种杨树和柳树的雄株。北京长得最大的、最高大的树，咱们的天际线就是毛北杨。所以讲，柳树呢是春季就那个变绿发绿最早，那个秋冬季节它的落叶最晚、绿期最长的树种。
同时，通过科学配置树种，营造多品种乔冠草相结合的混交林模式，不断增加园林绿化树种的多样性，实现园林绿化高质量发展。
眼下正是踏青赏春的好时节，北京有一条独特的地铁线路，叫做西郊线。它把北京市海淀区和北京香山联系在了一起，是从市区通往香山的一个最佳线路。只要听我报报站名，您就会知道西郊线有多美了。香山、植物园、玉东园、颐和园、西门，它几乎站站的都是西郊的好景点，串联了北京市民西郊游玩的主要景区。因此，开放以来，每逢周六日，西郊线都会迎来较大的客流。有人说，北京地铁西郊线不光是一种交通方式了，它还是一种情怀，是一道别致的风景，可以穿梭在北京海淀区西郊地区的三山五园的区域内，感受这一片近郊独有的特色。眼下，西郊线又迎来了一年当中的人流高峰期，如何来解决这么多旅客的出行需求呢？我们来听听地铁方面怎么说。
我身后是北京地铁西郊线的始发站八沟站。那么从早上的9点开始，闸机处就不断的有游客涌入，而在站台的每个车门处都是排起了长队。
我早就知道，就是没坐过，春天开花了嘛，就看看春天的美景，挺方便的。
有轨电车西郊线起点八沟站，终点香山站，连接了香山公园、北京植物园、玉泉郊野公园和颐和园等著名景点。由于其便利性和快捷性，受到了很多游客的青睐，每个周末都会迎来客流高峰。
为应对客流高峰，有轨电车西郊线采用10组列车上线运营。这个10组列车中啊，有5组是重联列车，全天啊开行318列次，运行间隔6分钟，全日的运力啊大概在130,000人左右。这项运营方案的运力啊，比平日时段的运力整体提升了50%。
在此也要提醒有乘坐西郊线计划的乘客，请尽量避开客流高峰出行，避免过度拥挤与排队等候。
周末的早上9点到11点，是去程的客流啊比较集中，下午时段的3点至5点，返程的客流比较集中，也请广大市民啊避开这个高峰期出行。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这里是今日北京，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每年的4月中旬都是新茶上市的高峰，随着茶文化的复兴，人们对于茶的品质要求更高了，许多茶友开始讲究要喝春茶了。一家北京著名的茶叶老字号表示，2019年明前西湖龙井茶的预订今年又比去年增长了近10%左右。头茬茶确实品质是最高的，茶树经过了一冬的储备，春天萌发的雏芽一夜之间就会冒出很多。采茶女工呢也会和时间赛跑，尽量将茶园里合适的嫩芽悉数采摘。今年北京地区的明前西湖龙井茶，根据品质的不同，售价从每500克8800元到5600元不等，价格和2018基本持平。好，下面我们就来关注北京春茶的上市情况。
春季是喝绿茶的最佳季节，4月12日，老字号张一元一年一度的绿茶节如期开幕，不少消费者赶来尝鲜。
我喝着这竹尖儿。
清清淡淡啊，胃口还有点干，有点甜，
有点清香味，还行，挺好的。
品种方面，今年的张一元绿茶节集合了西湖龙井、洞庭碧螺春、河南信阳毛尖、四川仙芝竹尖等在内的10款知名绿茶，让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品尝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名优绿茶品种。
新茶碧螺春、
峨眉毛峰、
每年都喝，憋着劲儿来的。
金鸟惠明老喝这个茶，这口味清淡。
老百姓啊，可以选择800的金鸟惠明，1915年就已经获得过国际金奖。这属于是高山茶，香气滋味都比较鲜醇，还是明前茶。更亲民一点的峨眉毛峰，这是四川茶，还有河南的信阳毛尖、黄山毛峰，100多块钱左右的雨前茶也会陆陆续续到货。
而除了散装茶外，特意新增的袋装、桶装、礼盒装等多种包装规格，也方便了消费者馈赠亲友、出行时便捷携带的需求。
好，说完了春茶上市，下面我们就要走进刚才报道里的北京张一元茶庄。这些年，随着人们品茶口味的不断丰富，张一元茶庄的经营茶的品种不断的扩展。但是在很多老北京的心目中，张一元永远和花茶结合在了一起。张一元的花茶已经伺候了好几代北京人，无论是自己喝还是走亲访友送朋友，都是倍儿有面子的礼物。张一元的花茶制作技艺已经成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好了，下面呢，我们就要走进北京张一元茶庄，来认识这里的掌门人，一位为茶而生的爱茶人。
中国茶按照制作方法分为黑茶、红茶、绿茶、白茶、黄茶和青茶六大类，但是北方人最爱的茶却是不在六大类中的张一元茉莉花茶。它还在2007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老北京人为何对它情有独钟？当各种名茶不断炒出天价，百年张一元却一直走的亲民路线，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本期非遗时光节目，请听记者李笑宇对茉莉花茶印制技艺传承人王秀兰的专访。
我叫王秀兰，我是张一元茉莉花茶印制技艺国家级传承人。
王秀兰今年62岁，一头短发，说话很快。据她介绍，喝茉莉花茶是北京人老辈留下的一种生活方式，
是我们老北京祖祖辈辈啊，我们的一种生活习惯，就跟我们现在人说睁开眼喝一口白开水啊，实际上我们老北京是睁开眼先喝一口茉莉花茶，可以说是我们老北京的一种记忆。
谈到北京人爱饮茉莉花茶，资深茶文化作家毛克奇表示，这与北京的历史和水质有关。
这个北京这个水呢，就是比较硬，因为北京人呢就是吃东西口比较重，这花茶呢就是恰恰适应了这个北京人。这花茶呢这个味儿呢比较醇厚，又既有这个茶的香，又有茉莉花的味儿，所以几百年来一直在喝花茶。
很多人认为不能做绿茶的茶才拿来做茉莉花茶，王秀兰表示这是一种认识的误区。
茉莉花茶我们一定要用春茶去做，从花茶的工艺来讲呢，就是鲜叶的采摘，鲜叶采完以后我们就要摊凉，让它鲜叶上的湿气要让它经过几个小时的挥发才能开始杀青，还要揉捻，揉捻完了我们要烘干啊，初制做完了我们还要精制，精制完了以后我们就要开始硬。
1908年，一位来自安徽名叫张昌济的人把张一元茶庄开在了前门大石栏街。1925年，他亲自到福建开办茶厂，并按照北方人的口味熏制茉莉花茶，这也是有记载的张一元茉莉花茶最初成品。一杯茉莉花茶要经过采茶、筛花、起花等将近15道工序才能呈现在您的面前。
茉莉花9点以后开，所以我们印花都是夜里印，开始7点多钟就开始搅拌，搅拌完以后就闷上，第二天早晨6、7点钟才开始往外起这茉莉花。但是你这一宿当中你人不能离开，比如说什么温度应该起花，不是死的，是根据今天的天气，根据车间里边的室内温度，根据茶叶的吸附能力，我们师傅真的做到一定程度，他不用寒暑表，拿手一摸就知道。应该说从茉莉花茶
和茶叶打了将近40年交道的王秀兰修成了一身的本事。 给一把茶叶，他就能辨出产地，评级作价。掌握这一手的人，全国也就十来个。1992年，他成为张一元的总经理后，把一个小茶庄发展到全国将近200家分店。
像我呢，76年就开始涉足这个行业，到92年正式接手的张一元，可以肯定的讲，全部的心血都投入了这个行业，更多的呢还是追求为了做一泡好茶。我们这个行业必须得实实在在的做，干茶叶的人拼的就是一个良心。
茉莉花茶不但要经过水与火、生与死的淬炼，还要通过拼配，最后调味才能和消费者相遇。王秀兰在继承张一元茉莉花茶制作工艺的基础上不断研究，并开发新的花茶口味，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我是属于是亲力亲为的，真正一个品牌的背后是什么？是你的品质。所有张一元的茉莉花茶的拼配比例都是我做的，茉莉花茶出来的外形、口感、色泽、香气，包括怎么控制它的茶汤。我有时候拼一号茶我都要拼3天，拼多少个样，我最后我取一个样。虽然说的一年跟一年的茶叶的原料有变化，但是你出去的成品不能让它有变化。
刚走进张一元茶店，一股浓郁的茶香迎面扑来，茶客们也寻香而至。茉莉花茶在浓浓淡淡、百转千回中，凝结了几代人对它的芬芳记忆。
可能就是北方人就喜欢这种茉莉花茶。
在我们家在齐的，直就是喝的是花茶，没喝过别的。
我老喝这个，这么多年一直老喝这个了。
就是张一元的茶，
花茶。
我天天喝，就是花茶，一种甜味儿、咸甜味儿特好。
在采访过程中，稍加留意就会发现，王秀兰总会调整坐姿，这是腰伤所致。为寻一杯好的茉莉花茶，为茶客们找到那口正宗的京味茶，在王秀兰从业生涯中，没有一年的春天是在北京度过的。
从退休闲下来以后，可能精神放松了一下，我这腰就不行。看茶有时候出车祸啊，撞击有很大的关系。茶永远不会长在城市里头，高山出好茶。我刚涉足这个行业的时候真的是没有路，我特别理解没有路啊，说的是前人把路开出来哈，后人才能够享受。20多年，我就今年在北京才过一个春天，因为北京的春天就这么漂亮，哎呦，这么多花儿。
作为茉莉花茶印制技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王秀兰没少在花茶文化推广上下功夫。
我现在呢也是在整个中国的茶叶行业里边在干点事儿，这个国家的茶叶标准的这个修订啊，包括我们中茶协的一些工作。现在有很多大学生都找我要拜我为师嘛，说我们这非遗项目评完以后就锁在柜里头了，这不行。
坚持人品，追求茶品，是王秀兰对茶客的奉献，也是张一元生生不息的内在力量。
好，刚才我们认识的是北京张一元茶庄的掌门人。听过了他的故事之后，我想此时此刻您肯定很想喝一碗喷香扑鼻的北京花茶吧。欢迎您来到北京，在这个春茶上市的时节呢，您会发现北京人喝茶的品种口味都比过去丰富多了。好，欢迎大家回到北京来品尝故乡的茶。到这里，本期的今日北京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吧。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